要一个 stand， 好吧？我需要一个 stand， 对对对，谢谢。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平安。我先更正一下，我的题目是时代与使命哈。所以你们看你们的手册，应该是我的题目是时代与使命。我侍奉主差不多38年，其中有20年的时间在牧会，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帮助平信徒，让我们能够经历主、认识主、能够爱慕主、服侍主。虽然我很多的时候是在学校里面教书，不只是在神学院，也在大学里面讲课过，所以我预备的很多的内容是比较知识性的，甚至有一些是学术性的。但是今天早上我感受到我们中间很多人是需要深入浅出的教导，所以我会深入浅出的帮助大家。请大家等一下，你看到 PowerPoint 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你不要急着要记下所有的内容，不需要，因为所有的 PowerPoint 都会给这个 ABC 大会，你们上网都会看到所有的 PowerPoint 一切的内容，甚至我会把我的讲稿给我们的这个 Sandra 姊妹哈，我的讲稿有7000多个字哈，其实可以扩大到10000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很难讲的，活出时代感的什么基督徒，时代感，讲时代就要讲10个小时啊！你说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我可以用每一个小时讲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讲时代讲10个小时，怎么可能在50分钟里面讲出这个题目，活出时代感的基督徒，不可能的。所以大会给我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求主帮助我，让我们中间特别对于神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事有负担、有警觉的基督徒，我们愿意寻求主，在我个人的身上神要完成什么样的托付。当我谈使命的时候，你不可能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你只能够完成神给你的特殊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使命，你忠于神给你的使命，你这样活一辈子就够了。所以当我谈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比较广的、比较全面的一个视野，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面。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的家庭里面，有一对夫妇，这个先生是50出头，他有一个唯一的儿子17岁。这个儿子本来他不太喜欢读书，他的爸爸跟他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你的数学成绩那么烂，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你也没有成根，你也没有读圣经，你要成根啊，你去礼拜堂听主日学的老师告诉你怎么样要亲近主。后来这个孩子就改变了，成绩越来越好，他还开始读一点圣经。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留长头发，所以他的爸爸说，你这个留长头发，这个头发太长了要剪掉。但是经过了几个月，这个孩子始终没有办法把他的头发剪掉。所以有一天他考上了驾驶执照，他跟他爸爸说，能不能开车啊？爸爸说不行，除非你把这个头发剪掉。这个年轻人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我看所有的电影或电视，你知道亚伯拉罕是留长头发的，以利亚是留长头发的，摩西也是留长头发的，耶稣也是留长头发的，你看到那个电影演耶稣都是留长头发的。但是这个爸爸就跟 这个儿子说，儿子啊，我告诉你，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走路，没有一个人开车。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个时代，而且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透视这个时代。好，那么我们先看两处的圣经，你不用翻你的圣经哈，我的圣经都在 PowerPoint， 我的 PowerPoint 一共有55章，所以我要很快。那个 Sandra， 我几点钟结束不会影响我们的大会，就是10:20可以哈。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这里有两个措辞很重要，第一个是职位，神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职位，你有一个 position， 那个职位就是神给我们的资源，神给我们的 network，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措辞就是机会。神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给我们无数的机会。什么叫做跟随主？什么叫做服侍主呢？就是你把握所有的职位，做先生也是职位，做儿子也是职位，做那个职员也是职位。弟兄姐妹，我们把握所有的职位，然后把握所有的机会，都来跟随主。那么我们知道以斯帖所处的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危机四伏的时代，以色列人面对差不多要整个民族被屠杀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莫迪该勉励以斯帖说，你既然有这个王后的位分，我们中间大概不会有人做王后，但是无论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职位，我们总是要善用那个职位，而且我们要把握所有的机会来为神而活。那第二节我们再来读第二节，在列王记下5:26，来，这岂是兽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这句话是伊丽莎对他的仆人基哈西所说的话。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国也是非常的困难，面对隔壁很多的强大的国家，包括亚兰国。弟兄姐妹，在那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告诉伊丽莎，然后伊丽莎斥责他的仆人，因为他的仆人失败了，他落入金钱物质的诱惑里面。弟兄姊妹，金钱物质的诱惑不但是在伊丽莎的时代，特别是今天，随时都有金钱物质的诱惑在我们的旁边，陷阱都在我们的旁边。什么叫做活出时代感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旁边。岂是兽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时候，辨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接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等于说科技，特别是电子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步的思想。很多人都是在看手机，你们等一下不要看手机啊，哪一个人看手机的话你们就中了这魔鬼的陷阱哈。几分钟看一次，几分钟看一次，有一些人就是围着手机在打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被手机所捆绑。爱赛主就是说我们喜欢把很多的东西抛在网上，抛在 Facebook 上，抛在这个 Twitter 上面。这个是一个我让大家稍微体会说，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时代与使命，我们要认识这个时代，我们要认识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是什么。好，我们先看一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几方面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我刚刚已经稍微讲过，是一个电子科技奔腾的时代。 每一年在 Las Vegas 都有这个所谓的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去参加这个 Las Vegas 每一年的一次全世界的电子科技展览的大会，有多少人参加过？举手一下。哦，不多哈。但是每一年在那个大会里面，或者说你去看那个网站，你就知道这个世代那个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 ACM Sigraphic，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这个组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代这个 graphic design 这个 3D 怎么样推陈出新，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virtual reality 让我们感受到很多虚假的东西变成好像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他活在虚假的世界里面，以为虚假就是真实，我们被魔鬼所欺骗，以至于我们真实的世界却是一团的糟，被魔鬼所辖制，但是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整个的心灵是被虚假的世界所捆绑。这个是这个时代电子科技奔腾的时代。你知道下面机器人，日本可以用机器人来报道新闻，日本机器人可以在舞台上 唱歌像真人一样，而且机器人可以成为你的恋人，你可以跟机器人谈情说爱。好，我们知道那个 3D 动画Animation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不但是有很多以前想象不到的电影今天可以拍摄出来，特别是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的，我们像看这个 Chronicle of Narnia， 这个 Narnia 春秋，这个 C.S. Lewis 很著名的小说，透过 3D 可以拍摄出来，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以前的时代拍摄不出来的，今天透过 3D 的这个电子科技的技术可以把它拍摄出来，可以把很多我们想象中的真实世界，我们以前不知道，以前没有经验过，以前没有看过的，但是却是真实的 fantasy， 透过 3D 把它呈现出来，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前不久我听那个电视新闻说，台湾的民进党要透过 3D 来开始做宣传，把很多他们的政治理念透过 3D 动画来做宣传，这个是非常有效的，非常 powerful 的一种宣传。网络当然转化了人际的关系，前几个月我看到一则的报道说，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他因为太忙的缘故，他没有机会跟他的太太聊天，所以他不知道他太太想什么，他需要去看太太的脸书。我不知道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没有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看自己的 Facebook， 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微信或 Line， 以至于你没有时间面对面跟你的配偶、跟你的爱人沟通。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下面一个，前不久我收到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安平他所现在服事的机构哈，他送我就是崔月胜牧师他的那个博士论文，就是谈到这个新媒体对教会观所带来的影响哈，题目叫做，当然这本书里面好几个人就是发文哈，编辑这本书就是颠覆重生回归啊，就是新媒体时代的福音传播。什么叫做活出现代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在做什么。我们要掌握时代的命脉、动脉。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至少讲过两方面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说需要警觉。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常常告诉当时的门徒说，我们要成为忠心良善又有什么见识的管家。忠心还不够，良善还不够，忠心良善还不够，还需要什么？有见识。 所以有见识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第二个，耶稣基督曾经告诉当时的门徒说，今世之子，就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比天上的子民更聪明。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那个比喻里面，今世之子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比属神的儿女更加的聪明。所以耶稣就是在这个对话里面，刚刚对不起，那个陈师傅再回到前面那个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告诉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说，你们要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不只是传道人，不只是牧师，不只是神学家，我们要分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你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瞬息万变，那我们需要分辨，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去研究，我们需要探测到底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好，下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是个互联网非常普及的时代，中国的网民可能超过7亿，可能将近8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围着手机在转的时候，几分钟看一次手机的时候，看一次微信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手机是科技的天使呢，还是我们生活中的魔鬼？你很多的时候，你的软弱就是因为你手机看的太多了，你上网上的太多了，你圣经不读，你每天看微信、看 Twitter、 看这个微信、看 Line， 对不对？甚至你看微信、看 LINE 的时间远远超过你读圣经、祷告、默想的时间，这是魔鬼的陷阱啊！讲这句话的人，他不是基督徒。而这个节目在腾讯网，在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流行，就是科技的进步，它不是代表天使，是代表生活中的魔鬼。他提出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觉得说，所有泼上网的东西通常是 very superficial， 肤浅，表面，不够深入。第二个，很多人泼上网的东西也不实在，他常常是把好的东西、快乐的东西，但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痛苦很少泼在网上，他最大的问题不会泼在网上。所以你认识人只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在这个 Twitter 上，在微信上，那是非常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科技的产品上，为了要应付所谓 social media， 以至于人跟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人跟人之间关系越来越淡化，我们不能够很深入的对方生命的深处，跟他分享他真正的需要，为他祷告。这个就是我们活在所谓网络转化的人际关系里面。好，我刚刚提到的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在2009年出版，这本书提到，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买这本书，Flickering Pixel， 这本书就谈到很多基督徒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所遇到的陷阱、遇到的迷惑。好，接着中国崛起，这件事情，当然我要从两个角度讲，这个题目可以讲两个小时。那中国崛起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在 Oxford University， 我们在那边办退休会，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那个海报就是说 The Chinese are coming。 弟兄姐妹，你到全世界去，你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在非洲，你在南美洲，以前看不到中国人，你现在在这个很多非洲的大陆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那里逛街。The Chinese are coming， 中国崛起，因为有钱。我过去这两年多住在尔湾附近，我住在 Santa Ana， 听说尔湾的成人学校 Adult School 90%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而且这些人大半不是 professional， 大半是在中国大陆办企业的，他们是有钱，可能没有太多的文化，但是非常有钱。有一个在中国大陆做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告诉我说，你德国阿达斯库这些大概是50岁左右的这些男人，他们都是总经理，都是大老板，你可以得着他们的企业，他们的企业通常是上千人。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崛起就是让我们这些可以讲华语的，无论我们的背景是台湾、是香港、是东南亚、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但是我们都用 Mandarin， 我们可以用 Mandarin 得着许多不同的 Mandarin， 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人，这个是从宣教的眼光看中国的崛起。还有一个负面的角度，最近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这个是所谓的中国大陆最近这一年所推动的一个运动。那这个没有在这个上面，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背后是隐藏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从仇敌而来的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几十年前不会在中国倡导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为什么最近这一年开始大力的倡导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背后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核心的价值、信仰那个本质完全的抹杀掉。当中国还没有崛起之后，中国的声音很小；当中国崛起以后，中国的声音很大。这个声音渗透了军事，渗透了经济，渗透了体育，渗透了文化，最后要渗透在不同的宗教里面。所以这两个月在中国有所谓的五进五化，也就是说中国的意识形态要开始主宰的所有的跟心灵、跟信仰、跟这个宗教有关的领域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中国崛起，如果我们要活出所谓现代感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再过来我们看，再过来不是这个危机加增末日感。你们晓不晓得下个礼拜就是9月23号，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个末世的消息的话，你知道9月23号你们上 Google， 你知道一共有12亿7000个 entries， 也就是9月23号是很多研究末世论的这些专家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日子。你去 上网去看，至少很多很多的 lecture， 有人说有十个，有人说12个，跟末世有关的一些现象要在那一天发生。至少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一天刚好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Yom Kippur。就是希伯来文。还有9月23号刚好是七年，就是千禧年，犹太人七年一个千禧年，然后7749年之后如果用一年360天，这是犹太人的历法，经过了17640天之后，刚好是9月23号六日战争结束那一天，那一天刚好是犹太人收复耶路撒冷城。所以为什么9月23号引起全世界研究末世论知识专家的注意？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实。第三个，教宗要到美国来，你们晓不晓得？就是下个礼拜三9月23号会有一个很大的演讲弥撒。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些末世的现象，虽然我们不敢说这些末世有多少准确，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基督再来的脚步近了。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活出现代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时代，时代发生什么事情，时代的现象，时代的征兆，需要有高度的敏感，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需要努力的殷勤的不懈怠的服侍主。这是第四方面。再过来，后现代主义真理上市，今天可以说大多数的电影都是用后现代这样的思维在拍摄，很多的小说都是用后现代的思维在写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后现代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否认客观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以为说真理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探索，我们的努力去追寻可以找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很自然所有的宏观叙述都不再被接受。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所以你知道这些建筑都是充满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再过来，好，再过来，因为有一些我不能讲太多。这个时代叫做后育时代的资讯爆发。什么叫做后育时代？在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类学者，这个人类学者叫做 Margaret Mead，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Culture and Commitment， 文化与承诺。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人类的历史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前育时代，前育时代也就是说儿子跟爸爸学东西，并育时代就是说儿子跟爸爸互相的学习，第三个时代叫做后育时代，老爸跟儿子学东西。你看所有的电脑，所有的手机，你会懂得方向比你儿子多吗？你电脑不会的问你儿子，为什么？这个叫做后育时代。好，我问有多少人是80后的举手，我们中间80后的很少。好，下面考题，喜大普奔什么意思啊？喜大普奔你知道吗？没有看过吗？如果你们没有看过，你们怎么向80后传福音？你们都落伍了，你们没办法讲80后的语言，怎么向80后传？你不知道80后的思维。这个喜大普奔，你上网去看，非常 popular 一个 term， 叫做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有一对80后的夫妇住在我家，住了差不多十来天。有一天他突然间跟我讲说喜大普奔，我说你讲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求助帮助我们，这个叫做后育时代。很多火星语言、网络语言你不懂，你要请教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好，这个阿通乌拉，阿通乌拉是什么？在痛苦中悔悟，悔悟到好像蜡烛滴你那样的痛苦。你有没有悔悟过？有没有领悟过？而那个领悟是很痛苦的，这个叫做阿痛乌拉。你问一下你们那个80后的儿子女儿，看他们晓不晓得。还有白富美高富帅，白富美形容女孩子很漂亮叫做白富美，男孩子很帅叫做高富帅。这个变成非常非常流行的语言，网络语言、火星语言、电视语言。你如果要传福音给80后、90后，你要懂得这些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再过来，那么时代对基督徒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对基督徒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第一方面的挑战就是物质主义。虽然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里面已经很多年，可是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六月份的时候在北加州的一个神学院教书，90%的学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问他们有多少人愿意回去，没有一个要回去。那但我当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想物质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的物质的条件、物质的环境比较上还是相当相当的好，相当的优越，所以很多人不愿回去，是物质主义的捆绑。3年前 我们恩福有一个推修会在北京召开，有一个弟兄他刚从美国读完神学院回到北京去，他在那边侍奉，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他观察十年前北京的教会熟灵的光景是比现在好得多。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渴慕，很追求，愿意付代价。那今天很多人爱世界，灵性退后冷淡。第二方面我们要谈的是消费主义的挑战。所以消费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潮流不但是参透在世俗的领域里面，也参透在教会。所谓消费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是以顾客的口味为中心来安排我们的产品。所有的商人当然他为了赚钱的缘故，他所有的推销，他所有的产品完全是以顾客的口味，我们尽量刺激他们，鼓励他们买东西。可是把这样的概念用在教会里面，等于说消费主义它有两个很明显的标志多选项。好像你去buffet店一样，你到buffet店你可以吃，你爱吃牛肉吃牛肉，你爱吃海鲜吃海鲜，你爱吃蔬菜吃蔬菜，多种的选择， multiple choice。 第二方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多的教会，各式各样的教会，宗派性的教会，非宗派性的教会，独立的教会等等，弟兄姊妹多项的选择。这个时代消费主义带来对教会的打击和挑战就是缺乏委身。这个时代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委身 commitment。 我们把这样的概念，我们把这样的心态，把这样的潮流放在属灵的追求，对上帝不会委身，对教会不会委身，对神给我们的使命不会委身。这个就是消费主义对这个时代的挑战。第三方面我们要谈的是价值多元的挑战。所以价值多元，在差不多30年前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这本书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没有在我的这个 PPT 上面。梁叔应该是在这个价值多元，没有在 PPT 上面。这个价值多元它怎么会产生呢？也就是说在40年前，美国的大学已经是一个所谓相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大学。也就是说在大学里面老师不会跟你讲什么是对什么是真理，因为真理已经不再可寻，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世界所有都是相对的。所以相对主义 relativism 已经充斥了整个所谓的学术界。很自然这样的概念你用在一些信仰的方面，过去对基督信仰的批判，基督信仰只不过是一种选项，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每一个宗教代表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既然文化是多元的，宗教是多元的，宗教所预设的价值体系也是多元的，很自然会有价值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产生。弟兄姊妹，我活在一种价值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也就是说当美国的社会面对很多我们觉得是跟真理有关的时候，他们都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它，因为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话，也就是说你不能做任何的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本身就是背后有一个预设，预设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如果是价值多元，是把这种所谓好坏对错的一种道德的预设完全把它摧毁掉。弟兄姊妹，既然是这个样子，所以同性恋这个课题在美国你不可能从真理的角度去看待它，只能从文化的角度。既然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它，只能够从所谓人权的角度去看待它。所以上个礼拜在 Kentucky 所发生的这个事件 Kim Davis 的事件， Kim Davis 的事件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新闻在报道。 Kim Davis 的事件他不愿意让同性恋两个女的同性恋拿到这个结婚的证书，因为他说 这个是他信仰的良心。所以几天前开这个新闻招待会的时候，他跟所有的人说，跟全国全美国的这些老百姓说， Choice of conscience or choice of freedom， 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的良心，不然我就牺牲我的自由，否则我就是选择我的自由牺牲我的良心。对 Kim Davis 来说，那美国社会、美国的大环境、美国的政治界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不是从真理的角度去看待，是从文化的角度，而文化价值是相对的，价值是多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好，接着政治，这个很出名的总统卡特，他甚至得了癌症以后继续在他的教会教主日学，这个精神非常可佩服。但是他说我要离开美兰基金会，因为美兰基金会赞成这个女性爱慕，美国这个美兰基金会赞成，他不支持这个同性的婚姻。弟兄姐妹，你看连这个 Jimmy Carter 总统啊，背后的真正主宰他思维的重要的依据不是圣经，不可改变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他受文化的影响，受这个多元价值趋势的影响。再过来，圣经有无的挑战，圣经有无的挑战，也就是说圣经不再是一个我们信仰或者说我们判断很多的事情最高的权威。好，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神学的话题，我在这里不想多花时间讲，弟兄姐妹，但是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贬义了圣经的权威，你抹杀了圣经的权威，你质疑了圣经的权威，虽然很多人不太喜欢 inerrancy 误论这个 terminology， 在圣经就有很多很多的争论，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如果在信仰上失守，圣经的无误在信仰上失守，在基督教界失守，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好，我只能够讲到这里，你们可以上网去看我的 PowerPoint， 或者说你直接可以跟 Central 要我的讲章，我的讲章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果失守的话，本来 Evangelicalism 这美国的福音派对这个事情已经稍微淡化，但是这个事情在过去这五年不断的在被挑起来谈，为什么呢？因为像 Francis Collins 很出名的这个基因这个遗传专家，他写 The Finger of God The Language of God 那本书，就马上说圣经的这个亚当夏娃不是历史性的人物。如果圣经的亚当夏娃不是历史性的人物，那个对我们信仰的危害，对我们信仰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有多大。而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考证，从科学的角度，从基因学的角度，从遗传学的角度去推翻这个 Francis Collins， 在我的讲章里面有写。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从18世纪末叶开始，当圣经批判学者不断地攻击圣经，要基督徒怀疑圣经权威的时候，当然背后是魔鬼。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对圣经的权威开始动摇的时候，很多很多我们基督徒行为生活的准则就会摇晃不定，就会失守。这个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再过来，神学思辨的挑战，我特别针对，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去中国大陆短宣的或者培训的，或者说有一天你要回中国大陆去宣教的，去长期在那里牧会服侍主的，过去这十年大概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城市间的教会，有所谓改革中神学热。有一天我从上海搭飞机到成都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说，我要写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城市间的教会要推崇改革中神学。我想了七点，我请陈师母赶快把它写下来。 好，那篇文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那么，但是我想说，这个未来这十年、二十年会在中国大陆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的辩论。这个辩论就是说，改革中神学是不是唯一的正确的神学？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态度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教会。好，为什么？我举三个，当然还有很，我可以讲十点为什么，但是我今天早上只讲三个，让大家有一点，因为中国教会不知道如何处理传统文化、政教关系跟反制这个倾向的保守思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我们中间，我相信很多人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如果你去过中国大陆很多的城市家庭教会，很多是副教授、教授，很多是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他们会问一个问题：怎么处理传统文化？怎么处理政教关系？怎么处理反制倾向的保守思维？他们认为在很多的神学体系里面找不到答案，在改革中思想里面找到了。好，第二个，他们为什么那么青睐？那么积极的拥抱改革中神学，因为清教徒神学是少了一个是啊，清教徒神学是促进美国立国时的重要世界观，也就是美国立国的时候背后有一个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当时的 Puritan Christians 所 promote 的一个世界观，所以说清教徒神学绝大部分是建立在改革中的传承上，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事实，所以你去看英国的重要的这个 Puritan theologians， 基本上都是 Reform 这个 theologians。弟兄姊妹，但是 Reform 在美国确实有各种不同的 Reform， 各种不同的改革中。好，这是第二点，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个城市家庭教会他们也拥抱改革中？第三，传统教会他们认为受了一些极端灵恩派的影响，跟教会聚会处的这个影响。缺乏严正的神学，就让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无法满意。很多城市家庭教会的领袖跟我讲，很多这些体系的神学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满意的知识理性的答案，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推动改革中的神学。那个后面的钟好像比较快，我的表是15分，我跟你们确认，我一定是20分，我下台一鞠躬。好，第六，这个不讲了廉价恩典的挑战。廉价恩典就是说，我们太少讲十字架，太少讲付代价啊。这个时代的福音是这样子，我们竟然迎合这个所谓弟兄姊妹的口味。好，接着。这个治疗文化，什么叫治疗文化？治疗文化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时候，因为过去这几十年，整个的美国都是治疗文化，背后就是说，我要把罪这件事情抹杀掉。如果你听我讲到，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做过很多的研究，二十年前，同性恋这件事情还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可是到了十年前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很大的转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基因学家发现了同性恋是遗传的，同性恋可以遗传，婚外情也可以遗传，抽烟也可以遗传，坏脾气也可以遗传，哇，所有道德上的污点都是遗传来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行为上的问题，都是遗传惹的祸，都是基因惹的祸，所以我杀了人，对不起，是我基因要我杀人。弟兄姐妹，这是过去这几十年在美国的文化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现在，也就是说，好，我们今天面对文化，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去治疗它，我们又看到人生命的那个罪恶的问题，这个就是治疗文化对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讲罪，我们需要讲人跟神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需要悔改，认真的悔改。好，这是治疗文化带来的挑战。再过来，梁叔快一点，好，我们的使命快。最后就是三方面，第一方面， 福音传承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叫做应该说信仰传承的使命。你要把一个整全的，把一个全面的福音传给我们下一代，这是我们的使命。你不要传一个残缺不全的福音给我们下一代，你不要挑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就不讲。圣经很多人说我最喜欢读诗篇，利未记从来不读它，我最喜欢读马太福音，启示录从来不读它，不行。你要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读，这个才是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比较整全比较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这是传承使命。第二个，我们门徒训练的使命，大概是过去这十年我家里有30种的基督教的杂志，英文中文30种，我常常注意这30种基督教的杂志不断的提倡的主题是什么。门徒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特别是过去这几年，因为陈世清牧师做华湖总干事，他大力的推动这个门徒训练，特别他在新加坡认识曾牧师和曾金芳牧师，所以曾牧师因为他做这个门徒训练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他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做 Interna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 Conference， 这样的一个机构，每一年办一个大会，就是告诉教会怎么样塑造门徒。所以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使命。David Pratt 的书 Radical 一出来就在美国的基督教界产生震撼跟轰动。最后的使命就是普世宣教。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而耶稣的使命是要我们去普天下传福音，我们不能够避免这样的使命。在100多年前 John Maud 已经说我们要把这个时代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但是我们做了多少？全世界还有4000个未得群体，就是 unreached people。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让我的教会都愿意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特别是跨文化。特别今年9月份，那个苏文龙牧师的女婿，叫韩思璇，他过去这几年在基尔吉斯做跨文化的宣教士，你们去看，就是这个月号的那个。宇宙光9月号，很感人，韩思璇他的见证，他怎么样放弃他公证师的，是叫韩伟璇，对不对？韩伟璇，我把那个以前有个人叫做韩思俊，韩伟璇也做过我的学生，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开这个基督教伦理学，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有更多人看重主所看重的，我们走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光怪陆离的时代，我们需要活出时代感的基督徒。我们要掌握这些我想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呼召，领受你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委身，以致你可以按照你给我们的恩赐跟你创造我们的禀赋来使用我们，完成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托付与使命。我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陈中兴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扎实而且扎心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关心我们的时代，关心我们的处境，关心在这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用神永恒不变的真理去贴近这个时代文化的那样子的一个需要，然后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策略还有爱心去接近他们。宣教不一定是要走到遥远的那外处，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家门口都已经是可以宣教的对象，不同族群的、不同文化世代的、不同世代这些年龄层的，都可以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神恩福的出口。好，我要在这里再来就是很快的 跟大家再来报告一下我们的今天的 program。 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你可以在第二页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program quick view， 一个速览啊，在这里包含了一共有七大领域的这个信息：圣经、神学、婚姻、家庭、宣教事业、教会事工、儿童事工、当代议题和教牧讲座。那请你也翻到这个第六页哈，我就用第六页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每一六七哈，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次的专题。你要从课号的代号就是 BT、FM 等等的，这里是代表，如果课号 BT101 表示是第一场的课程，那教室的话是你会等会儿会看到那个教室的那个配置图，你要去找你所有兴趣的那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课程名称，或者是你有兴趣的讲员你找他的名字，然后你可以去按着他们所分配的那个教室，你去在那个他所安排的时段来听。好，那我做一个下一张 slide， 下一个 slide 的这个好，我比方我们的课号是102，教室是中200，那就是在二楼。课程名称是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那这个讲员是王信元长老。好，那这个就是这一个课程它你可以从这里得到的资讯。那我也特别的提醒一下说明一下，抱歉一下，就是在第六页第六页的倒数第二个课，这边的 M101 M101 在北 N3 的教室，这边我们的课程的课名写错了，课名应该是如何向中国大陆移民信主的拦阻，那这个课程的名称应该是如何向中国大陆移民信主的拦阻的一个浅析。好，那这个讲员是圣勇牧师，内容那个简介是没有错的，但是题目写错了，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好，下一张，那这个是我们的教室的配置图，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是区分，把整个的分成六大块，就是东南西北四项，然后中间的有二楼。好，那我们这里是大会堂，所以大会堂的这一边是东边的教室，那一边是斜对面，这边是北边的教室，然后楼上你可以从两边的教室进去，之后在这边蒙特梭利那个儿童幼儿园的那边有三间教室属于南边的教室，然后餐厅那里是属于西边的教室，所以看你要去找教室的时候，希望这个可以给你一个方位。好，下一张，那下一张，好，那我们有在三场的专题当中，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教牧讲座，分别由等一下的是由陈宗兴牧师，然后下午的两场分别是胡中伦牧师和刘富礼牧师。那请注意，这个是 pastor only， 好，我们是让这个牧者来在里头，他们可以这样子，从这样子的信息当中，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这个在同样的服事的光景当中，他们可以有分享，有互相的这些讨论哈。所以如果是平信徒，请你去参加其他的很多很好精彩的课题。那这一场我们会限制是 pastor only。好，再下一个我们每一年我讲了，我们 ABC 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设立了网站 ，ABC 的网站是 www， 然后 accessbibleconvention.org， 你可以从这个上面去听、去下载所有我们每一年的所有的信息录音的就是 MP3 的档案，还有所有老师、所有讲员有提供的 PowerPoint 或者是 Handout 都在这上面。所以陈牧师今天刚才提到他的 PowerPoint， 还有他 的这个讲章，我们也都会放到这个网站上去。所以弟兄姐妹，你也不必急着来问我说 Sandra 你可不可以 email 给我，那我就会说请你上 ABC， 到时候到从那个上头网站上去 download。 除了这之外，今天我们所有来参加的，来有报名的弟兄姐妹，你就有拿到，去报到了没有？有没有拿这一个名牌？那这个名牌不单请你写了你的名字，并且这一个名牌请你今天结束的时候你要归还空的名牌，你可以把笔留下，也把这一个名片留下，因为这个将来你可以在十月中到十一月 底的这个期间，到台福传播中心的中心书房去领取今天我们大会全程的，从主题信息两场主题信息和54场专题所有的 MP3 的录音，都会把它做在一个 DVD 里头。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资源，也是谢谢大家对于 ABC 大会的这个参与的支持。好，最后那马上我们下一场是10:45就开始，这中间有十几分钟的休息的时间，我鼓励大家你就开始，你就选定了你要去的，早点就进场。那如果那一间的教室坐满了，就请你不要，我们不需要这么辛苦的买站票哈，我们也不卖站票，请大家就能够移到隔壁的，一定还有其他的教室是那个同样非常精彩受用有帮助的课题，你可以到别的教室去听，因为你今天在这里没有听到的，你将来都有机会可以在网络上听到。好，那最后 ABC 大会我一再讲，我们是一个五饼二鱼的事工，我们的报名也只有收少少的一点的参加的费用，所以欢迎大家，你有负担也可以为 ABC 大会来奉献。那个如果你是写支票，请你写 EFC， 然后特别注明为 ABC 大会。好，我想我的报告就在这里。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愿弟兄姐妹你们，我们一起在这一天里头继续的享用神给我们要给我们丰富的祝福。那再一次提醒，希望你从每一个信息问自己，我有得到什么？第一个什么？新眼光。第二个新责任。第三个新同伴。好，求神把这样子的祝福来赐给我们，谢谢。有哪一位掉了手机？你的手机没有带回去，没有拿着走。手机有谁的 ？HTC 的，没有。OK。